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就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如果各位没有圣经或不方便听、不方便翻，没有关系啊，我讲就可以哈。我们今天题目是迷失和清醒。其实这个题目非常不好定哈。迷失很容易讲，但是也不容易讲。我等等也要说一下，就迷失是 lost， 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三个失去的钱、失去的羊和失去的人，三个 lost。可是那个 lost。其实不好翻译，我知道你们英文都很好，那么即使英文都很好 ，lost 这个字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我觉得有两个含义可以翻哈，一个呢就是 lost 的意思应该就是我不知道英文字典怎么讲哈，是迷，是混乱，是 confused， 是就好像你在高速路上 lost 的一样，你 confused， 你不知道要到哪里去。那个是迷的意思，我们中文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迷，像我这里翻迷失可以了解迷，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很 confused， 我很混乱，我很糊涂，这是一个字。那 lost 呢还有另外一个中文的含义，或者英文也有这个含义，就是我们说的失，那个我 lost， 我的钱掉掉了，我的信用卡掉了。这两个我之所以要这样讲，因为跟我们今天讲的道有关系，跟我们信的有关系哈。我想当我们讲到那个 lost 的那个东西的本身的时候，那可以说是迷。所以就好像我刚刚说的，你在森林里，你在高速路上，或者你在一个大的飞机场，你 lost 了，你知道你 lost， 你很 confused， 你不知道要怎么办，你问了半天的路也问不出来。另外呢，如果从客观来看，不从主观来看， lost 就是失。各位，你的信用卡掉了，你的信用卡不会知道它自己掉了，你的铅笔掉了。那个铅笔不会知道自己掉了，铅笔、信用卡或者钻戒，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如果 lost 了，它是 lost 了，但是它 is not confused， 因为它没有意识。我今天希望表达的就是，我们人处在一种 lost 的状况，这个 lost 有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很 confused， 我很混乱。我不知道我婚姻要怎么走下去，我不知道我工作要怎么走下去，我不知道我在美国要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50岁、60岁了，或者40岁了。这不一定是不信耶稣的人，这是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可能有的。我要住在加州，还是我要搬回台湾？就我们有一点 confused， 或者我们不确定，这是一种 lost。就是我混乱，而且我自知很混乱。另外一种 lost， 就是可能更可怕的 lost， 你跟那个信用卡掉了一样，你跟铅笔掉了一样。各位，信用卡掉了，铅笔掉了，手机掉了，他都没有办法通知你他掉了。一支铅笔掉，他不会说主人呐、我在沙发底下，把我捡起来，不会。各位，你们也都知道，手机掉了，他不会告诉你他掉了，你得找他，你得打个电话，然后他一叫，哦，在那里，在厕所里，哦，在那里，在床头。那个不是 confuse， 如果你知道你很混乱，你还会想办法。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更可怕。今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三种情形都有讲。那虽然今天是布道会，我从来不把布道会跟培灵会分开，因为我觉得很多基督徒甚至传道人，我们对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并不了解，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上帝是谁，我们救恩是什么，然后我们也能了解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藏在主里面，我们对自己是什么我们不晓得。 lost 是，我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一个是迷，很混乱，一个是失， 就是走错了地方，或者你在一个你不应该在的地方。那跟 loss 相对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英文有些唱一些老的歌，就是 lost and found。 loss 相对就是被找到，但是 lost 相对被找到，那是指我刚刚讲的失去的把它找到，迷的东西就不是被找到，就是我今天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清醒，醒过来了，以前很混乱啊，这个情景很多，比如说有人赌博，有人玩股票，有人跟另外一个异性不该有亲密关系有亲密关系，那个我们都可以说可以是一种 lost， 但在那种 lost 里面，他可能不觉得他 lost， 他觉得哦，当他找到另外一个异性的时候，而他自己在婚姻中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啊，这才是我的知己，这才是我一辈子所寻求的。各位，这种下流的、错误的，但是还觉得自己很清醒的，我们看到很多，也许我们自己也犯过这个错。那另外有个最有名的下流的人，但大家都觉得他清醒的不得了，就是徐志摩。啊，他写的，他跟那个陆小曼要结婚的时候，他也是 lost， 他把他自己，而且不算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他的妻子就把他丢掉了。然后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梁启超骂他，他就说哎呦，启超不是啊，我于茫茫人海中寻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哎呦，好感动，以前小时候看着都掉眼泪。他觉得他在追寻爱情，追寻人生的理想啊，在婚姻里没找到，就在婚姻里，婚姻之外找到了。哦，我找到了，所以我怎么样也要得到这个东西。然后他写一大堆什么人间几月天啊那些东西，我们很多人中年小孩子都被他骗。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不是说徐志摩的什么文采不好，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好不好，反正很有名嘛。但是这种文人又写得很动人的，我觉得最骗人。我们最会觉得哦，我就是徐志摩啊，我这一生何其不幸啊，跟一个我不爱的人也不爱我的人一起痛苦的生活，现在我要寻找我的幸福快乐爱情。然后徐志摩又不是什么流氓啊，或者什么好色的皇帝啊，是有名的人。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再推下去，那就是圣经讲的了，整个宇宙，不过我们不去讲宇宙，整个人类都在一种 lost 状况中。那个 lost， 那个迷失，可怜的是我们还以为我们走对路了啊，我找到了一个灵魂的伴侣啊，我找到了我最想要的，这才是我要的生活。因为很多有外遇的人，很多婚姻出轨的人，刚开始都这样说啊，这才是我要的。然后等到你这个又变成你的正轨的时候，你找到他，又发现这不是，我要在于茫茫人海中找一个灵魂的伴侣。其实狗屁灵魂的伴侣，都在找肉体的伴侣，根本没有什么灵魂。对不起，人在一种很糊涂混乱的状况中，人也在一种他自以为很清醒的状况中，在做很对的事情，其实不对。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就说了一个，我们基督徒当然也不能骂人家了，我们今天在今天那个三个故事里都可以看得到，非基督徒在 lost 状况中，不是徐志摩而已，所有不信主人都在 lost 状况中，包括郭台铭先生、马英九先生、胡锦涛先生，各位，这些人我都有某种程度的敬佩尊敬，也都有某种程度的可怜。他们都哦地位很高，我也愿意用最好的意思来揣测他们啊，都是很辛苦的，想要让人也让自己活得正确一点好一点。各位，可是你不在主里面，你都是 lost 的。这些人还有世上千千万万的，包括在洛杉矶的，在台北的很多人，所有不信主的人，大概相当多的人 都比我聪明，比我能干，甚至比我道德好。这我诚实的说，我不是在故意说谦虚的话。不过我们还是提醒各位一下，你即使是像郭先生那么努力，那么勤快，那么勤奋，那么清醒，能够抓住最好的商机，能够把钱投资在最好的地方，能够把人用一个最聪明的人或者一群最好的智囊团，我不知道这些啊，但是我猜他能够有那么大的公司，一定是很优秀的啊。中国的大企业家我不知道，一定也有东西非常优秀的，非常知道抓住机会，非常清醒，比我聪明亿万倍。我诚实的说，也包括有很多人人异士，很多有这个正义感的人，不管在全世界哪个角落哪个时代啊，人的生活不应该这样，人的生活不应该像酒囊饭袋一样，人的生活不应该只是这样，人的生活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啊，应该大家的生活怎么样，我们应当有正义，我们应当有公平，社会应当有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主义，各种思想，从古到今都有人，有很多人是很坏，这我承认，很多人是很多的私欲，这我也承认，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世界上，在历史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在台湾的历史上，在洛杉矶的历史上，就在这个地方，各位，你们知道你们这个城叫天使之城吗？有很多的天使，有很多的不管是不是堕落的天使，有很多的人，他不只是在为自己生活，他也在想我们人应该怎么生活，他也在想甚至动物应该怎么生活，我们怎么样才是不虐待动物，不伤害，不污染环境空气等等等等，我们怎么把洛杉矶弄得更好一点，我们怎么把台湾弄得更好一点，我们怎么把世界弄得更好一点，我们怎么弄得更好一点，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叫人不再吃人，我们这怎么能够弄一个制度叫人不再欺负人，看不起人，怎么样是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各位，我不再谈政治，我只在谈很多的人，我很敬佩他，包括我们的孔夫子，包括近代的人，包括海峡两岸的人，包括在这边，包括太平洋两岸三岸的人，对很多人，所有的人，照我们圣经讲，我也深深相信都是罪人，但是在神的一般恩典下，有些人也在想，很诚恳的，很努力的在想，甚至付上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爱情摆上，为了要让人活得幸福快乐一点啊。在我们小时候读的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一吟卿卿如晤啊，里面那么我还记得有几句话，可能你们会背啊，我要死了，我今天就要死了，你再看不到我了，为什么我要死？哦，满街狼犬，遍地腥膻，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哎呀，我亲爱的太太，我必须死，用我的死来换取啊，孙中山的遗嘱，中国之自由平等。好，这些理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啊、哎，这是政治的口号，我早就不要那些了，但是可能有些人还在想。不管是古今中外的，有些人在那里想，我们怎么活得幸福一点，快乐一点，更好一点。我必须说，这些所提出的理想，不管是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是民主，是自由，是平等，是博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或者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或者对不起，我不再谈政治哈。各位，如果你没有归向上帝，你都是 lost。 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息，这在很多教会里面，基督徒里面，我讲的是，我是少数里的少数。各位，我再一次说，我是很愚蠢，我是很罪恶的人，真的，我向来是这样。上帝拯救了我，怜悯了我，我没有说我比很多人聪明，很多人比我聪明能干好得多，我没有说各种其他不信主的人理想不好，好得很。我也提醒基督徒一下，基督徒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都是好人，我们基督徒是被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被找到的罪人， 我们是蒙了上帝恩典的，不是以前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现在仍然需要上帝的恩典。我很稀奇，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一听到别人犯罪了，或者有人犯罪了，就觉得这很丢脸？对，这是很丢脸。但是你不应该稀奇的，你每天照镜子，你都应该知道镜子里面的家伙很坏。如果你觉得我很好的话，你真的需要从，你真的是 lost 了，你不知道你在何等的罪恶中。各位，圣经里的人物，包括我们，我也很喜欢的大卫，是通奸者，是说谎者，是欺骗者，是谋杀犯。而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他同时在教会里敬拜赞美，就跟你我一样。他在做那些的时候，他可能跟你我一样，跟那个徐志摩另外有女人一样，跟林觉民要，我实在也不知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要怎么讲，对不起，我讲广一点，你要说他们是七十二烈士革命先烈也可以，你要说他们是恐怖分子也可以，这看你怎么讲。你革命成功了就是先烈或者是英雄，你失败了就恐怖分子嘛。那不是汪精卫也是吗？刺杀别人，那宾拉登的党徒嘛。我不知道谁是 lost， 我知道谁是 lost， 你不在主里都在 lost 啊。基督徒啊，不要得意，因为我们今天看的第三个故事，就是那个在教会里的可能 lost 比别人更多，包括很多的牧师。我们感谢主，我们 lost， 我们糊涂了，而且我们糊涂混乱，混乱严重的在于我们的糊涂混乱，有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糊涂混乱，还不知道自己走错。我不晓得大卫在犯了淫乱，然后犯了欺骗，最后犯了谋杀罪，到他认罪那段时间有多长，因为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所以最少有一年。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大卫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他的儿子生活不当的时候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生活，他都完全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想到他醒过来，他被找到是神界的先知拿单跟他讲，然后我们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上帝的话，上帝的光照着他，他就会说一句话，我得罪耶和华。你被找到，你清醒过来，是你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好，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清不清醒，这唯有神的话，真理的灵常常光照我们，我们常常在上帝的爱里面，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才知道我们走的方向对不对，我们也才知道我们跟别人是不是一起在走正确的路。我们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非基督徒的朋友，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要听他。教会这几十年来，我不知道甚至是不是一百年来，包括西人的教会，包括福音派的灵恩派的教会，大家都越来越喜欢说，我看到很多人都这样讲，我也会这样讲，也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实在是有偏差。我们喜欢讲什么？我们喜欢讲不要只听道要行道啊，这很对，雅各书这样讲。我们常常讲不要只有讲道，要有生活的见证，这也很对，圣经有这样讲。可是如果你讲这话里面有个含义，里面有个心情，我觉得这是现在教会的一个心情，就是我们不想听到也不想讲到，那就大错特错。行道是重要的，生活是重要的，但是生活和行道的根都在乎听和讲上帝的道。今天神学院里也好，牧师也好，因为我们讲不出上帝的道，圣经的权威被藐视，神学院的书籍常常也是轻看神的话， 以至于我们讲不出神的话，我们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不相信圣经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是真实可靠，是安慰鼓励责备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不大喜欢讲这些，我们觉得这些就不要多去讲，我们就多有点行道吧，我们多做一点社区服务吧，我们多做一点这些事情嘛，让人家看到我们的爱。各位，你没有让人听到福音，更让人家看到神的爱的事。你让人听到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比你给他多少的钱，帮他多少的忙，都让他更经历上帝的爱。可惜我们今天不大相信这个，我们不大愿意去讲神的道，不愿意去讲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讲不出来，我们觉得都是老生常谈。在台湾越来越普遍这个现象，教会的讲道时间越来越短。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在给我讲道时间长找借口，我没有说讲道时间长重要，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对耶稣基督要有更多的敬畏，更多的信靠，我们现在缺少这个。然后我们很不甘寂寞的，一定要动一动。牧师不想讲，会友也不想听，所以我们就多来一点活动吧。我在台湾有一个牧师就，啊，其实这种情形很多啊，陪会友骑脚踏车啊，爬山呐，啊，这都很愿意做啊。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很爱他。各位，你爱他，不为他祷告，不传福音给他，不让他听到上帝的话，你不是爱他，实际也能做这些事。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愿圣灵怜悯我们，愿上帝怜悯我们，愿意去听上帝的话，愿意去看上帝的话，好像诗篇119篇的作者一样，好像许许多多圣经的作者一样，像这些作者被圣灵感动讲出上帝的话，前提是自己先愿意听。你要有教导的口，你必须先有受教的耳。我们今天上帝的话不想听，我们怎么讲得出上帝的话？我们感谢主，耶稣来是有行神迹奇事，耶稣来是关心人的肉体各方面，他的救赎是全人救赎，但是呢，基本的前提和唯一的管道是先要人听上帝的道。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最清楚，耶稣要人听他的道。他跟门徒说，当很多人因为他的神迹奇事，马可福音一再这样写，很多人因为他的神迹奇事而来救耶稣，来亲近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走开了。他跟门徒说，应该在第一章就有讲，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他当然是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而来的，但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意义，我们要了解的话，我们必须明白他的道。我们感谢主，这些税吏和罪人他们愿意听主。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我们刚刚就讲过，我常常觉得我最痛心的，最难过的，我觉得福音最难讲的，圣经最难讲的，耶稣最难讲的地方，常常在神学院，常常在神学院的教授身上。我们这些好像懂得最多的人，因为有一个致命伤，懂得越多，常常就越自大傲慢。这当然包括我自己，求主赦免。然后有一个同样危险的事，不但你懂得多可能自大傲慢，还有一个危险，你的道德越好常常越自大傲慢。你因为吃喝嫖赌而 lost， 而混乱，而迷失。你也可以因为规矩、圣洁、善良，你 lost， 你自以为是，你忘记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因为你实在太了不起了。就好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定是头脑清醒的，他必定是聪明能干的，他必定是会用人的，否则他不能征服那么多的国家。 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就看到他有这本事，他不仅是马上得天下，他不会马上治天下，他征服各个地方，他都把那个地方最聪明的人吸收过来，然后用最好的待遇来对他，然后使用他们。各位，巴比伦所做的事就是今天美国在做的事。你们当年来都是奖学金啊或什么来的吗？他用最好的东西吸引这世界上最好的精英到他这里来，这没有什么罪恶，这没有什么错误。尼布甲尼撒非常聪明，他会治国，对，他跟所有的暴君或所有成功的一样，因为太成功常常很暴躁急躁，动不动就要杀人，但他可以被劝。但你在还没有 解梦的时候就劝他，你再给我一个晚上，让我告诉你的梦是什么。尼布甲尼撒能忍住自己的愤怒，说好，我给你一个晚上。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小朋友大人，我们常常没有这种忍耐能力，尼布甲尼撒有。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梦和第二次梦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讲到上帝在掌管世界的万有，而世界的万有都会因为强权，因为自己的傲慢，最后都会崩溃，不管是那个巨像或者那一棵大树。尤其当第二个梦被解释出来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跟但以理在一起一段时间了，他多少受到但以理的耳濡目染，所以他的个性修养什么都好得多。但以理在解完第二个梦以后说，王啊，我劝你要施行公义，我劝你要怎样怎样，这样或许那个大灾难，那个梦里面的事情不会临到你身上。后来尼布甲尼撒还是失败了，还是犯了那个错误了。他那个犯那个错误，在但以理书应该是第五章还是第四章讲到说，过了一年以后，也就是他做梦以后，但以理解梦以后，但以理劝他以后，他听那个话听进去一年了。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进去忠言，我们会听进去，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进去上帝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进去我们好朋友给我们的劝告。我们能听一天，有的时候一个钟头，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一秒钟都听不进去。比如说尤其人家说的越对我们越火大，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太太说，哎呀，你不要讲理由了，你不要去买那个东西，就是因为你很小气啊，说的真对，我就更火大。我们常常讲到你的那个痒处了，就是这个毛病，我们更火大。当但以理讲尼布甲尼撒你要怎样怎样的时候，他听进去听了一年，但他后来又糊涂了。他站在巴比伦的城墙上面，皇宫上面，他看到那个伟大的巴比伦，他自己建起来，他就糊涂了。从人来看他没有糊涂，他讲的是真的。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建起来的，我要彰显我的荣耀吗？各位，当你有自己私人的轿车、私人的飞机，当你有那百万或千万豪宅的时候，假如也不是贪污舞弊，也不是用什么方法得到的，你就是很规规矩矩得到的时候，你可能更容易有一种想法，这是我努力得来的。不要说金钱，不要说公司，不要说事业，包括你的学问，包括你的小小的家。我认识一个教授，他非常聪明，他是基督徒，很聪明，很努力，很有成就，但他婉转的跟我讲，康牧师，我是不会谦卑的。他婉转的跟我讲，他跟我讲的理由是，他说我不是含着银汤匙到这个世界来的，我家里穷得不得了，他从小丧父，他家里是不是夜无隔宿之粮，不是今天吃了明天在哪里不知道，是中午吃了晚饭在哪里不知道，非常辛苦。他一直努力的拿奖学金，念到台大毕业，拿到美国的奖学金，全额奖学金，他妈妈还是要帮他借钱，因为是飞机票的钱，到美国，他很快就 拿到博士，很快就升成教授，很快就全校最好的教授。他有非常好的房子，非常好的儿女，他很正派，他是我们查经班的栋梁。他说：“康牧师，如果这一切，我的学问、我的金钱、我的房子、我的儿女，是天上掉下来，我会很谦卑，那不是我。”他说：“这些一草一木，你看到这么漂亮的花园，你不懂我写的那些论文，但你如果知道的话，这些都是我绞尽脑汁做来的，所以我不能谦卑。”各位，成功的人、健康的人、努力的人、有成就的人、有道德的人、属灵的人，常常最不知道这些都是恩典。哥林多后书，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跟那个教授也婉转的讲，是，这些都是你努力的，我们一点都没有否认。恩典、圣灵的工作都完全不是减少我们的努力，反而是成全，开始并成全我们的努力。你要看到，亲爱弟兄姐妹，你越是神的儿女，你越要看到，我们是基督徒，就看到我们在每件事上看到主的作为，包括我们的机会，包括我们的上进，包括我们的努力，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这都出自上帝。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对亚略巴谷的人讲道就是这样，他没有说，他不是在跟基督徒讲道，他是跟非基督徒讲道，你们的生活气息存留都在乎他，他预先定好了你们疆界，预先叫你住 Arcadia 还是住 Alhambra， 住三年还是住十五年，你活九十岁或者十九岁，他预先定准你的疆界，他给你生命气息动作，你每一件事都上帝给你的，有一个目的，叫你们寻求他。可是我们人，包括没有被圣灵光照的每一个人，包括有圣灵光照之后又忘记主的很多人，当我们的神给我们金钱的时候，我们不寻求赐金钱的神，我们寻求金钱；当神赐给我们美丽的时候，我们不寻求赐美丽的主，我们寻求美丽。各位，对不对？我们的化妆品啊、保养品啊，都是。当神赐给我们道德、学问等等的时候，我们不寻求赐给我们这些的神，而寻求这些东西，我们总是用受造物代替造物主，人的罪恶总是在这个方面。越是聪明能干的人，常常在这方面犯的错误就越明显。所以税吏和罪人，固然我们并不同意税吏和罪人，没有人同意他们的作为，但是他们的罪恶、他们的差劲有个好处，就让他们比较愿意谦卑的听。固然法利赛人的行为道德好得多，文士的学问知识好得多，但是他们因为他们的知识好，常常就会议论纷纷，这个人在干嘛，这人怎么贪食好酒，跟这些人在一起。你从路加福音十五章你会知道耶稣在跟他们做什么，耶稣在找他们 lost 迷失的，自己是回不去的，需要被找，那个就叫救主。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啊，这里我们中文和合本那个 lost 那个字都是翻成失去，失去直到找着了，失去直到找着了，失去。我刚才讲过，就这里我们来了解，或者就我们神的观点来了解，一只羊失去了，它从哪里失去了？他从主人那里失去了，他什么时候回去了？他被找回主人那里的时候，他回去了。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不是在外面吃喝嫖赌叫失去了，不是在那里杀人放火叫失去了，任何一个人不在上帝的手里，
不尊主为大，他就是 lost。 失去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的 ownership， 我们的所有者是上帝。你的身心灵青春健康美丽一切不是 for your God， you are lost。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好，这段话在讲什么？这段话在讲，你大概想不到，在讲基督徒的幸福。你这里哪有基督徒的幸福？有。这段话在讲什么？这段话在讲非基督徒的悲惨。这段话在讲，甚至不是基督徒的幸福和非基督徒的悲惨，主要不在讲这个。这段话在讲上帝很小气。怎么讲？上帝对他的每一只羊都很看重，他一只都不要失去。为什么这叫小气呢？或者说上帝有点糊涂？这种错误我会犯，各位，我很小气。我如果什么圆珠笔不见了，甚至一张纸不见了，我都一定要把它找回来，因为那是我的，我要花很多时间把它找回来。可是这好像很得不偿失，很多人很大方，掉了就算了嘛，又不是什么信用卡，又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信用卡挂失也就完了嘛，掉了就算了。如果是很重要的东西，你花一点时间去把它找回来可以，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哦，你的时间一个钟头可能有可以赚一百块两百块，你花时间去找一个不值一百块两百块的东西干嘛？可是我就不会，我就是一支笔一支铅笔一张纸我要找回来，因为那是我的。我用这个来了解，来让各位了解，各位，你在上帝的眼中重要无比，他一定要把你找到为止，因为你是他的。我们的上帝统管万有，他创造万有，整个的宇宙是他所造所管理的，他无比的富裕，他有无限的一切能力智慧还有物质，看得见的看不见都是他造，都属他的。但这我们很难想象，我想没有一个亿万富翁是这么吝啬，他不允许有一个东西属他的，他造的不在他的手里，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要归于他，他非把他找到不可。在整个圣经里面，上帝找到我们，那个找的方式也很奇怪，我们今天不去详细说，不过你应该知道，找的方式就道成肉身差他儿子把我们找回来，或者是道成肉身差他的儿子用他儿子的死和复活把我们找回来，这是很稀奇的。找人哪里有死的？用死的方式找儿子？你儿子走失了，你不会跳楼自杀吗？然后这样把儿子找回来。另外一个他在形容上帝把我们找回来的方式，不是说差遣他的儿子，另外一个方式是撇弃其他的羊，这也很不通。我们看圣经要小心一点，要有头脑，要灵活一点。这不是说上帝不要那些在羊圈里的羊，不管他们，或者是不要那些在旷野里已经在这个羊群当中的羊，然后他就把它撇弃了，然后去找那个羊。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就很愚蠢了，因为你把九十，你发现有一只羊不见了，你有一百只羊，然后发现有一只羊不见了，然后耶稣这样讲的哦， 把他把那九十九只撇在旷野，不是在羊圈里哦，这很蠢。因为你这九十九只羊，如果你真的是要去找那只羊，你应该把这九十九只羊带回羊圈，或者交代人，哎，我要去找我那只羊，你帮我看一下。否则的话，上帝把这那个牧羊人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他去找，花了两天三天，找回来了，不知道找得回找不回，找回来了，这九十九只都没有了，就很愚蠢。那耶稣用这个很愚蠢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我刚刚讲的，一方面上帝对每一个他所失去的看得无比重要，另外一个就我一开始讲的，各位，那个不在他手里的羊是那么痛苦，以至于耶稣要用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比喻，强烈的对比来告诉你，好像今天如果我们这里都是基督徒，如果我是耶稣，你们这里都是基督徒，我就不讲道了，让你们死吧，我不管你了，我要去跟那些非基督徒讲，你要悔改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可怜。各位亲爱的基督徒啊，我猜我们大概都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也很少有这种感觉。你没有 lost， 你信了耶稣，你被找回来，你是无比的幸福。相反的，如果你今天不信耶稣，你是无比的不幸。你的不幸，你的痛苦到一个地步，上帝要用一切的办法，用一切的代价，甚至包括不管基督徒了，要把你找回来。我们今天没有这种想法，我们今天想法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包括很多牧者，很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我看很多基督徒都觉得我们很倒霉的，很多牧师觉得自己是最倒霉的，最可怜的，不得已要做这个工作。我看很多的牧师天天在羡慕，哇，慈济啊，星云啊，他们势力好大，好有钱哦，开宾士轿车，我总是那执事剩下的车给我开。各位基督徒，你觉得你是不幸的，你是倒霉的，那我就跟你讲，你是 lost， 你不知道你的幸福和快乐，你不知道跟天父在一起的美好，你不知道，但是我们天父知道，所以他形容。三个比喻有类似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类似，三个比喻都在讲上帝的爱，三个比喻都在讲上帝的拯救，三个比喻共同在讲人是 lost。 第一个比喻是 lost sheep， 第二个比喻是 lost coin， 第三个比喻是 lost son， 都是 lost， 这是相同的。三个比喻也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否则他就不必讲三个了，一个就够了。第一个就是我刚刚强调半天的，上帝对那个迷失的、没有信主的、没有回到他羊圈的，上帝的关爱是极其重的。我们不能说上帝叫每个牧师就不要牧会了，我们只要带人信主，带人信主以后你死是算了，没关系，这不是耶稣的教训。但耶稣的确提醒我们一件事，传福音的重要。那不信主的人，我们的上帝是很伤痛的，而当一个人归主的时候，上帝是很喜乐的，因为他走到他应该走的地方。那就是耶稣在第七节讲的，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交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用今天晚上来讲呢，就是今天如果这里都是基督徒，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九十九个。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到，如果说快乐远远不如我今天到街上带了一个流浪汉信耶稣快乐，这不是我讲，这耶稣讲的。 跟九十九个基督徒讲道，欢喜不如让一个罪人悔改，欢喜更大。这不是我讲，这耶稣讲的。耶稣要表达的事情，就是我希望这两方面都是基督徒要知道的。一个，你要知道不信主的人的痛苦，停止羡慕这个世界；第二个，你要知道你信主的幸福。你活出一个生命，你要知道这生命的美好，让你周围的人羡慕你。你现在一天到晚在羡慕人家，你怎么传福音嘛？哎，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才很喜乐。哎呦，你这房子多少钱啊？哎呦，什么时候才能买到你这种房子啊？我没有说你不要有好房子，我没有说这个，我在说你有了全世界，你没有上帝，你是悲哀的。第二个比喻，我们最不熟悉的第八节，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个比喻好像跟上个比喻一模一样，只是没有上个比喻那么刺激。上个比喻啊，我们有很多的电影啊、卡通啊、诗歌啊，啊，迷失的羊啊，我从小那个儿童诗歌布道会就迷失的羊回来啊，回来啊这些，然后什么那个九十九羊啊，那个诗歌啊，到荒山旷野啊，牧羊人去找，然后有那么多画啊，画一个牧羊人在很危险的地方把一个羊找回来啊，就是很多这些。那找钱没有那么刺激，对不对？羊会叫，羊很可怜，羊很软弱，羊会被狼吃掉，一块钱掉掉了，其实就是一块钱嘛。我刚刚说了，也是不值得。他如果花了一天找一块钱，这一天他打工可能赚一百块钱，那是不值得的，掉了就算了。有一天也许 vacuum 嘛又会发现，我们不要去找他。这个比喻跟上个比喻也有不一样，上个比喻在说把那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这一只，可是下一个比喻没有讲把那九块钱通通丢掉去找那一块钱，没有，因为你不需要嘛，你找那一块钱不必丢掉九块钱。所以各位牧师并不是要丢掉会友哈，那个前面比喻只是在讲到说没有信主人的悲惨，上帝的心要他们回来，要我们把他找回来。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强调人不能回到上帝那里去，羊也不太能回到主人那里去，羊很愚蠢，没有方向感。不过羊再愚蠢，有可能还不给他蒙回家了。钱，你的钱掉下来了，奥古斯丁说，我们是从主人钱袋掉出来的钱，如果主人不弯下腰来把我们捡起来，我们永远回不到主人的钱包。那一块钱非要完全要主人来找。各位，这也是教会的重要。人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教会，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他怎么都回不去的。他不会在沙发里说，哦，我在这里，他不会的，他连自己迷失都不知道。你需要，所以这里也特别有讲到说，在神使者面前，那也是第一个比喻没有讲的，在神使者面前。各位，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我们都一起在做一个工作，细细的找，包括今天这个布道会，我们细细的找，我们想尽办法，我们想的办法真是叫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你烦死了。你不会看到一个佛教徒一天到晚劝你来信佛的，
哎，你要信信佛啊，你信佛多好多好。对了，他们也会有一些见证，他们也会，但是佛教或其他的宗教就没有一个宗教像我们基督徒这么烦，这么自大，这么狂妄，这么唯一。你们都是失落的，你们都该死的。然后一天到晚啊，你觉得很火，他又让你啊笑感动天，让你哎呀不好意思，一下又送一个东西来，一下打电话关心你，一下又什么，而且锲而不舍，十年还是这样，总是这样。过一阵就来了，哎，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来听听？这次台湾来那个还不错哦，啊，试试看吧。各位，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一个佛教徒的朋友？每次台湾来的，你要看大爱台啊什么，你多看一下，那对你很有帮助。没有，我们基督徒烦死人了。我们也承认我们在烦你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技术很不对。我们请来讲员去台湾也是很烂，这我都承认。但是这里他在讲神要教会做的事，因为那失落的那 lost coin。可能这里更直接的一方面讲，那是有价值的，因为那是钱，然后那是他自己回不来的，你要去找，细细的找。而神的使者都欢喜。讲完这两个比喻，耶稣讲第三个，花了最多的时间，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各位先赶快再讲一下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比喻强调那个失落的悲惨，第二个比喻强调失落者的无力回来，第三个比喻请你注意那个爸爸没有去找儿子，是儿子回去的。第三个比喻在强调悔改的重要，因为钱不能悔改，羊也不能悔改，人要悔改。把这三个比喻一起看，我们才比较懂救恩。一方面讲到教会神的使者，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要祷告等等；一方面讲到我们对失落的人的那个悲惨要有深刻的体会。但是我们也要讲到一切都是上帝在工作，教会在工作，但罪人有责任要悔改。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小儿子对父亲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说，应该从哲学的历史来看或人文明的历史来看，应该是康德开始这样说吧，虽然亚里士多德说就是这样子。人以为自己的清醒，以为自己的理智和明白，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在康德的时候，其实我想亚里士多德也是一样，就是人要独立自主。这个就某个意义来讲非常对，我们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能一天到晚活在权威之下，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就是爸爸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当然现在已经是儿子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了。不过、以前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君父式的权威的，老爸怎么说，皇帝怎么说，天子怎么说，圣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今天还差不多，党怎么说，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很多这些啊，这个我们必须说不对。啊，我也不是说资本主义就好，资本主义一切是用钱来决定也不对。甚至胡锦涛先生，我也不是反对他，说起来也是进步。他说我们要以人为本，这是一个进步，意思就是我们不以 GDP 为本，我们不以金钱，我们不以科技发展为本，我们看重人。可是这句话还是错的。任何一个时候不以神为本都是错的。康德说什么叫做启蒙，什么叫做开明，什么叫做 enlightened 被光照，什么叫做不在黑暗里，就是人能够自己想，你用你自己的实践理性告诉你你该做的事，你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自己是自己的执法者。
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叫启蒙，这叫不迷信，这叫成熟，这叫长大。我们可以完全同意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华人的文化缺乏这一点，我们总是太容易上权威的当。但是如果我们要有正确的判断，理性实践，理性自主，那完全要靠上帝的恩典。这是康德不能同意的，绝对不能同意的。可是我们却必须说，人的自动自主自发是建立在神的恩惠慈爱权柄下。当末后的日子，我要做的事是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他们当中不必再有人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因为他们会从心里，从他们自己的 heart， 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因为我们顺服了上帝的法。而人间其实不管你是服在独裁者之下，或者服在你自己的实践 理性之下，或者像后现代一样服在你自己的情欲之下、感情之下。启蒙运动也许很看重理性，启蒙运动后现代也许很看重感情，这里都有它可以合一的地方，但是基本上都错了。上帝不是他们的主。这个小孩子的表现，小儿子的表现很像人开始长大了。我长大了，我懂事了。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也是这样，我们以前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是愚蠢的，我们是奴隶，我们是孩童，我们是基督教底下的奴隶，我们的先祖是要我们信耶稣听上帝的话。这些人，东北角的那批人，那批美国的精英，那批人就慢慢开始丢掉他们的祖先。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熟，我们要丢掉传统的信仰，我们要丢掉。现在一直到今天越来越是，那原来是宣教士的学校 Harvard College 是培养基督徒的地方，慢慢慢慢把这些都丢掉了。我们以人为本，我们以理性为本，我们以感情为本，我们要自己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站在自己双脚上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父亲，我们中文翻了一个，用了一个请，可这句话可以是命令句。人在对上帝说，很多的无神论者都喜欢说，我们人的最高精神是普罗米修斯，对上帝抗议。很多基督徒，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事实上从伊甸园里开始，我们就是这样，魔鬼一直在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神岂是真说，你不要服上帝的话，你用你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你用你自己的情欲来判断，你用你自己成熟长大的人格来判断，不要服上帝。各位，成熟长大是对的，能被不被人牵着鼻子走是对的，但是你必须服上帝。而人的罪恶堕落就是，我要得到我应得的，那个我应得的是在你之外的，我应得的。各位，你应得的是什么？人应做的是什么？ What is out should must， 我该做的是什么？我该得到的是什么？现在因为大概也是这几十年吧，我不知道算不算这一两百年，越来越多民主。各位，我对民主并不是很看好，我的理由并不是我在很看重专制独裁，没有，我只是根据圣经。有些中国基督徒也认为，哇，中国只要信了耶稣大家民主起来就好了，我不会这样想。各位，所有的制度，不管是过去的封建制度，或者个人独裁，或者民主，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的缺点，都是上帝使用的，也是上帝会谴责的，因为都是罪恶。有的时候在某些时代、某些地区、某些人比较适合某种制度，或者某种制度流弊少一点，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流弊会多一点，这些都是相对的东西，有历史的局限。
大家现在都讲民主万岁，民主万岁。我看，尤其我从台湾来，我看实在很民主，可能个个都是小霸王，一天到晚就抗议。我当得的给我，还我什么权？那个大学生啊，我在校园里常常看到还我这个权那个权。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过生日，是我们教会一个小朋友，我忘记是多大了，十一二岁吧。有人啪照一张相照他寿星，他说：“请你尊重我的肖像权。”我怪怪，我不能随便照相哎。各位，我没有说我们不要有 private right， 我没有说我们不要有 property right。可是现在任何一个东西，当人把任何一个相对的变成绝对的，不管是君王的权力相对的变成绝对的，或者人民的权力从相对变成绝对的，那都会出问题。不管是父权，是动物权，是任何的权力，小儿子说把我该得的 That's my right。 哦，也有很多人说美国是建立在圣经上面的，我不太觉得是这样。历史学家对这有很多的争执，如果你看一点历史的书，就他们通常不觉得美国的开国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上，事实上他们认为是建立在启蒙运动上，很多人这样讲也很有道理。很多的开国元勋，包括富兰克林、杰弗森，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而且是重量级的，还是骨干的，他们写的。我们以为以下的事情是显而易见，你们可能都会背这个，应该是独立宣言吧，就是造物主赋予我们 inalienable right， 不可度让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这是不可以度让的权利，是吗？我们有这个权利吗？你一定要把我该给、该得的给我，我们该得的是什么？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各位，我不管政治上怎么讲，就信仰来讲，你该从上帝那里得到的，除了地狱的火就没有。我们都是该死的。不过这一方面我们不去讲，我们只讲这小孩子的心态，把我该得的给我。他有什么该得的？我们也不再讲小孩子几岁算成年，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权利。我不晓得现在我不知道美国的小学教科书是怎么写的，反正我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是老师就告诉小孩子，你不要随便都听你爸妈的话，你可以告他们的。这讲法也不一定都错，各位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君父主义啊，父权主义，没有，我只是说我们要顺服上帝。人间丈夫的权、牧师的权、总统的权、长老执事的权利都是相对的，而且也都有罪恶的成分，这些权柄都是上帝造的，但是也有抵挡上帝的成分。这个小儿子把我当得的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如果你照文明来看的话，父亲的产业要给小孩子，要给儿女，什么时候应该给啊？ Yeah, exactly， 死的时候。这句话是在咒诅他父亲的死亡，这也表现在人对上帝的态度。像尼采讲的最直接，上帝死掉，你不死我杀你。各位，你不像尼采那么凶，但是当你不理上帝的时候，轻慢上帝的时候，小看上帝的时候，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在抵挡上帝。小儿子说，我不要在家里，我应得的给我。我们没有什么应得的。罗马书讲到上帝一切奇妙的作为和拯救，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结论是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各位，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甚至可以向上帝发怨言抱怨，我说的不是假话，包括诗篇里那么多，主啊你要我们怎么样，要到几时呢？约伯记也是这样讲，基督不是奴隶，请你不要搞错了，我们基督敢问，但我们所有的疑问，我们所有的疑惑，我们所有的怨，我们所有的冤，我们都跟上帝讲，而且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跟约伯一样，我们在讲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承认上帝一定是至高无上的，我们渺小，我们愚蠢，我们有罪，但就我们的头脑，就我们的感觉，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就问上帝。基督徒并不是那种切腹之道，上帝啊，你就都很对，我儿子死了真的死得好啊。各位，我们不是愚蠢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的人，我们会问上帝，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感谢赞美上帝，或我们不管有多少的痛苦，或多少的疑惑，或多少不满，我们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你是万有的主，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你不可以有那种悖逆，那种自大的态度。小儿子是这样，罗马书十一章提醒的也是这样，是谁先给了他以至于他要偿还。各位，你的儿子得了癌症，你求神医治，可以的，也应当的，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当为他们祷告，甚至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求神拜佛也是很正常的。然后你的儿子若死了，你很愤怒，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说不可以，不过你需要有个认识，你需要越来越多有个认识，就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你的儿子的命不是你的，是上帝给的，他给他收取，他的旨意是最好的。所以有一个母亲曾经为他的儿子有病来找我，他说一句话，康牧师你为他祷告，神一定要医治他。我说就这一句话，我要跟你讲，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流泪祷告求神医治他，但是我说姐妹，你并没有把一个儿子的生命先借给上帝，以至于上帝要还给你，是谁先借他以至于他要偿还。各位，我再说，你可以求上帝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问，什么都可以，包括求医治，但是你越求就越有信心，是谁先给了他，这小儿子不知道，他觉得都是他的，或者他有一份是他的。十三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又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我们的主真是很会讲的，我们主真是把亚当夏娃所有罪人，包括你我，包括得救以后的任何一个伟大的圣徒，我们那个堕落的本性显出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都还有这种残存的可怕的堕落的本性，就是我们想要独立自主，远离神，越远越好。各位，我也就提醒你一下，那越远离神越要独立自主人越有奴性，你看中国历史上，你看现代史都是这样啊。但是远离神一定有一段快乐的日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没有人管我，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西方很多人追求的自由，我也很追求自由，我常常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我觉得我是。但自由是什么，我们当中懂国学的请你来教我一下，因为我实在不太知道我们中国在讲自由，那个什么时候把 liberty 和 freedom 翻成自由，从哪里来的，我不太知道，我好像看没有太多人研究过这个。我知道有些人讲中国的自由都从庄子讲起，自由就是逍遥，逍遥就是逍遥法外，自由就是没有人管。可是圣经里面有这个 这个方面我们今天不能讲，这是很深的一个地方。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雅各书又讲使人得自由的律法。中国人一方面不尊重法，我们尊重的是权利，我们怕的是权利，我们不尊重法。一方面我们又违法，我们觉得自由就是法外。各位，圣经里面讲到的自由是行善的能力和意愿，是善良的能力和意愿，这个我们失去了。我们在想要自己立法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对很多人很舒服，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现在社会做的，以前社会做的大概也是这样。我们人不快乐，前一阵是 Whitney Houston 是不是他自杀嘛？啊，不是，就是那个 rock star 那个。我听到另外一个有名的明星就讲：“哎呀，你看谁谁谁是这样，谁谁是这样。”他说：“我们要等多久才学会啊？现在问题都在毒品没有自由化。”他答案是毒品要自由化。各位，人对律法的束缚，想要克服这个律法的束缚或者克服罪恶的痛苦，有一个办法，有一个做法，就是那不是罪，这就叫掩耳盗铃。那不是罪，吸毒我们就要说不是罪，这样没有一个人有罪恶感。通奸，欧洲早就说不是罪，同性恋更是不是罪。当我们说通奸是罪，同性恋是罪，人家才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有罪。美国迟早会有这一天，我们台湾已经很快的跟上了。哦，对付罪恶的办法就是说没有罪，一切 OK， 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要怎样就怎样。早一点的时候，二十世纪一个很出名的无神论者罗素，他就非常反对基督教，其中一个最反对基督教的性道德观念，性要开放，婚姻最好是废掉。那个时候到底还是 Victoria Age 的人，他还不太敢废掉婚姻。可是罗素，你看他后来自传，他跟他老婆，他跟他老婆都是，就是我忘记他几任的婚姻了，几次的婚姻，好几次都是这样。不久就有外遇嘛，就跟别人有染，他觉得这是很好的。他写过一本书《婚姻与道德》，不要有这些约束，很好。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不要以为违反上帝的律法，把上帝律法废掉就好了，你不要以为这样。罗素在发现他老婆跟别人通奸的时候非常愤怒，他们啊，没关系啊，祝福你啊，我很大方，没关系，没有，不会，他不会。各位，我们当中那个觉得老婆最好不要管他的，最好我们通奸换区俱乐部的，他老婆跟别人换的时候，他会很不高兴。你不要以为上帝的律法否定了就可以自由了，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对个人、对团体、对国家、对文化、对教会，或早或晚。你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会痛苦的。你以为你找到了你的天堂，你以为你找到你的地方，你迟早，我希望不要到地狱你才发现，那太晚了。你迟早会耗尽一切所有的，十四节，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跟现在的欧洲很像，花印钞票啊。对不起，我不是赞成了保守的经济政策，不过我说过，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是罪恶，都有它的好处，都有它的缺点。不过不是吗？解决，不要说欧洲的问题，解决一个希腊的问题，怎么解决？再印1000亿的钞票。我们以前中国金圆券就已经失败过了，现在大家还不相信。你迟早有一天，你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你不理上帝，不理上帝律法，迟早有一天你会穷苦起来。也许1000年，也许1秒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上帝怎么对我们每个人。迟早有一天，各位，包括教会， 教会轻慢上帝，迟早有一天穷苦起来，你会耗尽一切，那个叫上帝给你的一般恩典，你会耗尽，迟早有一天。对不起，我也不是亲日或反日，当我看到两颗原子弹的时候，当我看到日本海啸的时候，我想到他们对上帝的抗拒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迟早有一天大遭饥荒，穷苦起来。各位，这地球的资源不是无限的，这我们大概有些人都会有点警惕，但我不是在讲环保的事，我不是在讲绿色和平的事，我在讲我们每个人从最小到最大我们的生活，不是我在讲，耶稣在讲一个要独立自主没有上帝的生活，迟早有一天穷苦起来。不过十四节讲完了，穷苦起来他没有就回家，这是人最可悲的事。当我们因为远离上帝而穷苦而痛苦的时候，如果你能就回到上帝那里，那真是有福，但通常我们还是不肯。各位，请你不要以为我是基督徒，我基督徒的神学因为圣经，我觉得所有的民族都是罪人，所有的民族也都有上帝的一般恩典，所以每一个种族红黄黑白中都是可爱的，因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绝对，我的儿子如果是跟任何一个有肤色的结婚，我一定祝福他，我希望我没有任何种族歧视，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他的优点缺点。我对日本人也有很多尊敬，这个民族很守法很讲礼节，但是这个民族那个顽梗啊，对上帝的顽梗啊。我今年年初也又去一趟日本，我们几个都，我们牧师都很难过，我们看到海啸我们是很难过，任何一个人这样我们都难过，何况是一个国家。但他们说日本人，他们用他们无比的毅力克服这个困难，你看看我们在地震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秩序，你看看我们在这么大的，有很多人说如果在其他国家早就崩溃了，这个国家可能是吧，我不晓得，可是他们还是远离上帝，而且这叫他们好像更远离上帝。如果这么大的灾难我们可以不要上帝，我们还是可以不要上帝。人的悲哀就在你穷苦起来你还不一定醒过来，你还早看看有没有办法，看看有没有神以外的办法。第十五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他没有回家哦。有人死硬硬到地狱里去，投靠那地方的人，那人打发到田，他到田里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他醒悟过来。各位，人常常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我希望你不要见到棺材才流泪，我希望你不要到猪吃的豆荚没有的时候你才醒过来，我希望你在吃猪排的时候就醒过来。他醒悟过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翻译，因为原文英文都翻出来了， He came to himself， 他回到他自己，他不再 lost 了，他回到他自己那里，他找到他的定位，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知道他应该往哪里去，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往哪里去，他回到他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从 lost 到 found， 你从迷糊到清醒，是回到上帝那里，你回到上帝那里你才回到你自己那里，你如果不回到上帝那里，你永远找不到自己，你永远是马克思说的，青年马克思说的，你是一个 alienated man，你是一个异化的人，你是一个疏离的人，你不是人。这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现象，这是所有堕落人的现象。他醒悟过来，
啊，我在这里干什么？ What am I doing here?
Yeah, exactl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n Los Angeles? 对啊，你跟我一样啊，吃喝嫁娶，工作盖造。
但你吃喝嫁娶，工作盖造，不是，这是罪恶的。我不是说你在赌博才错误，我不是说你在吸毒才错误，我不是说你有婚外情才错误。你没有赌博，没有吸毒，你工好好的工作，你爱你的丈夫妻子，你没有归向上帝。 You are lost.
你可以是在吃喝嫖赌中下地狱，你可以在做正人君子当中下地狱，你可以是全身是泥是血爬到地狱里去，你也可以坐高铁头等舱到地狱里去。
他醒悟过来，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各位，你要继续饿死，我也没有办法。你说是台湾来的牧师胡说八道好吗？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劝你，求主帮助，求主继续给你机会，求主让你不要再饿，再饿下去，在你还没死的时候你醒过来， come to yourself， 你不回到上帝那，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是一个异化的人。
你什么叫做醒过来？一方面你回到上帝那里，一方面你对上帝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诗篇五十一篇的话。回到主那里，承认我们得罪了上帝，是你没有吃喝嫖赌，你是很规矩，你很诚实，你努力工作，像我刚刚说的那教授一样，但是你在上帝面前目中无神，那就得罪上帝。因为你所有的聪明智慧是上帝给你的，我们在上帝的荣耀中被造，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那个配就跟前面的当得成对比，配 I deserve it, it is my right.Give me what I deserved. Give me my nature human right. 给我我当得的，我配得到这一切。一个人醒过来会对上帝说，我不配。那不是中国人讲的那虚假的客气，把自己太太叫贱内，儿子叫小狗，是干嘛？不，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是我们真的被圣灵光照，看到上帝的美善，看到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各位，特别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把更多的荣美重新加在你身上，你更要有这种认识。如果你自大，你狂妄，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基督徒的一个基督教正统，基督教一个美好的事，就在这两千年养成了一个习惯。如果在你敬畏上帝的时候有个习惯，那习惯就是会认罪悔改，会承认自己有错。我们中国人死不认错，死要面子，绝不认错。你看两二次大战，德国和日本两个战败国，两个杀了无数人的国家， Willy Brandt 西德总理会跪在地上认罪，即使他们已经不是基督教国家了，还有基督教影响，日本人到今天认一个错怎么这么难呢？各位基督徒，各位属神的基督徒，你不要一天到晚定人的罪啊！你要能够认自己的错，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像保罗讲的一样，我们凡事不亏欠人，我们每个该做的都做，而我们常以为亏欠，因为上帝给我们恩典太丰富了，我不配。信心要有行动，于是二十节，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动了慈心， 这个字有的时候在华文圣经翻怜悯。耶稣说那个撒玛利亚人看见那个被打伤的就动了慈心，耶稣看见长大麻风的就动了慈心，强烈的被一个爱感动，很痛苦的要帮助他，那叫动了慈心。上帝看到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上帝会动愤怒，但是在最后审判没有来的时候，他也是动了慈心，他跑过去抱着我们，与我们亲嘴，爱我们。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各位，我们的上帝有愤怒，但上帝对任何一个回到他那里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撇弃他。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离开主很久了，你不要觉得上帝不要你了，你愿意回到主那里，他绝不离开你。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儿子说，奇怪了，耶稣在这里常常讲小儿子小儿子，后面讲大儿子，为什么这里不讲小儿子说，说儿子说？因为这句话是两个儿子都该说的。我们都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在他不信的时候，在我们不信的时候，把我当得的给我，在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信心小的时候，各位，你我都是。我以前从小是基督徒，但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都觉得神不配做神，我做的太好了，我得的太少了，他给的太少了。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回到主那里的人，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我不配，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蒙了恩惠，我不配。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这三个动作都说你不是工人，你是我的儿子。教会里有惩治，这个也是对的，也应该的。有人做错了，有一种惩治的阶段，这也是对的。我们人需要有一些阶段操练，但你必须相信，你必须知道一件事：任何一个人悔改，立刻的 instantly， 他在上帝面前是被悦纳的，不是哦，你回来了啊，先去那个三房工作三年，看你都不迟到早退，有点像你一样。可以到二房，然后到大房，然后我称你为儿子，看一看。我说人间包括在教会里有这些是合理的，不过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悔改，我们就立刻的洁净圣洁。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 ，lost and found， 失而复得。Lost and awaked， 醒过来，清醒过来，他们就快乐起来。各位，这个世界的快乐建立在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就快乐起来。我的时间还有5分钟，我还没讲到一半，对不起，马上就结束哈。25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如果你去数一下，你把它输到 Word 档里面，然后数一下字，在写小儿子的部分跟写大儿子的部分几乎差不多。我们一般都只讲到小儿子，很少讲大儿子。 这十几年来开始讲大儿子了，讲的也不对。各位，我听很多的讲道，大概这十几年，包括华人讲道，讲浪子的比喻都在骂大儿子，包括用那个林布兰的话里面讲那个大儿子，法利赛人，冷酷无情，自义自大，骄傲，不好，可恶。各位，对不起，你如果是小儿子，你说这话那是很下流。我听到教会里常常有人说啊，我不愿意去教会，教会都是法利赛人。说这话你比法利赛人还糟糕。常常因为别人比较正直一点，善良一点，我们法利赛人有什么了不起？各位，人不要有那自卑感，不要把别人比你优秀比你好就侮辱他是法利赛人，不要因为人家比你漂亮就说美丽是虚华的，不要因为人家比你有钱就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就嫉妒别人，嫉妒不要这样。现在很多人自己不上进，不管是不是嫉妒，自己不上进，然后动不动就有一种怨妇的心态，然后就骂那个规规矩矩做事是大儿子，规规矩矩做事的是法利赛人。各位不要有这样的心思。不过我们在这里的确我们了解一下大儿子也是很好。大儿子在田里看这句话，我就觉得耶稣讲的是，耶稣太会讲故事了。各位，人家在骂他跟别人一起吃饭，他就想出三个故事来。我想一篇讲到要想三年，他人家骂他，他就马上想出三个故事来，实在好厉害。而且讲的那么生动，每个字就像胡适之讲的那个短篇小说，增一分减一分都不行，刚刚好。前面是快乐，后来是大儿子在田里。你看那个吃喝嫖赌的回来了，继续快乐。那个在田里工作的继续在那工作，难怪他会生气嘛。他回来，哦，这是吃晚饭的时间，哎，老爸也没有等他，哎，他要吃剩饭呢，你有没有想过叫一个仆人怎么会这么快乐？什么事啊？我从来没有在这家里，自从儿弟弟走了以后，从来没这么快乐过。什么事？哦，你兄弟回来，仆人比他还更有感情。你兄弟回来了 ，your brother。哦，他回来是很穷、很潦倒、很丢脸，不过呢，他无灾无病。那一只肥牛养了这几年，我不知道他弟弟出去多久，好像就是为他回来养的，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敢跟爸爸讲这话一定是真的，我从来没有，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我天天都是付出摆上来，包括今天布道会椅子也是我排的，点心我是预备的，我昨天晚上忙到十一点，然后今天还要收，大家来这里拍拍屁股就走了，我要收包括各种垃圾。各位，我不知道你做这些事做多久了，一次牛排都没吃过。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们教会青年人大专生应该是去年还前年演了这一出剧，根据的是纽约的一个牧师 Tim Keller 写的一本书，这本书现在翻成中文了，《The Prodigal God》。这个故事一般西方都说 Prodigal Son， Prodigal Son 我们说浪子的比喻， Prodigal 的意思，其实这个故事不是浪子的比喻，是 Lost Son 失去的儿子的比喻，因为跟前面几个对比。不过你要说 Prodigal 也对， Prodigal 你查字典就是挥霍、浪费。 Tim Keller 写的非常好，他说 上帝是一个挥霍的上帝，浪费掉了那么多东西。如果你看到这个故事只看到是儿子浪费掉了，你看错了。你看上帝是多么的大手笔，各位，他是把他自己儿子杀了，或者让他自己儿子死了，来换取另外一个儿子。我们那个剧《青年人》也是根据 Keller 写的，也很有意思，他们有创意。他们讲，他们是把它现代化。父亲跟老大白手起家建了一个公司，后来老二把这个公司掏空了，然后逃掉了，他们一无所有。老大和爸爸在辛辛苦苦重新建立起来这个公司，建立好的时候，老二来了一封信，他欠的赌债太高了，黑道要杀掉他，请爸爸赎他。如果要赎，爸爸算了一下，叫卖公司，你慢慢。我们的青年人在编这个剧的时候都吵起来了，你不可以卖。各位，在现实里面可能不可以卖，我不知道，但在上帝永恒的道里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可是我这里要讲的是，大儿子的愤怒是很合理的。在圣经里面，愤怒的上帝的忠心的仆人是很多的，包括约拿。尼尼微城那么坏，那么邪恶，连上帝都要灭掉他，只给他40天时间就要灭掉他。那40天大概就让他们吃喝嫖赌，死前玩乐一下吧，然后灭掉他们。圣经上有好几个上帝重用的仆人，是跟大儿子一样是愤怒的。最早是摩西，摩西最后是生气的不能进迦南地，在民数记吧，拿起杖敲那个石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你们惹上帝的愤怒，也害得我不能进迦南地，现在又这个样子。结果上帝让那群人进去，又让摩西不进去，你更愤怒了。我就奇怪，你没有再在上帝面前敲一次杖。约拿，这些尼尼微人曾这么坏，结果你饶恕他们，你像样吗？另外应该是马太福音20章，5批工人进葡萄园工作，有人6点钟进去，有人9点钟进去，12点进去，3点进去，5点进去，后来得的钱都一样。那做了12小时的就发脾气了，你也会发脾气，不公平。各位，为什么？为什么父亲这样做？难怪康德会说，耶稣赎罪用义的代替不义的，是鼓励犯罪，伤害道德。很多人也这样讲嘛。如果我们做尽恶事，最后悔改信耶稣，上帝就赦免。哎呀，那让我们尽量作恶吧，最后变成悔改吧，那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这样想我不怪你，但你也可以知道你多么卑鄙。你天天看到女人就想跟她上床，对不对？你觉得那很爽吗？很快乐吗？你天天觉得不劳而获是全世界最好的事，虽然你一天到晚跟你儿子讲要好好工作。如果你是重生得救人还这样想，我就责备你了。各位，你真的觉得我在最后一分钟进葡萄园工作是最有福气的事？我在外面花天酒地了一天一辈子，最后一分钟信了耶稣，那是有福气的事。将来到天堂，我可以跟范牧师讲，哎呀，范牧师啊，我们两个都在天堂见面，可是看看我们两个的不同吧。
你看你没有吃，没有喝，没有嫖，没有赌，没有毒，没有玩女人，没有同性恋，没有什么乱七八糟事，结果你天天就是很辛苦的在教会工作，还生了那么大的病啊，所以那么辛苦，我也不知道范牧师能活多长，对不起啊。结果不过是到天堂跟我平起平坐，你看我在地上我玩了多少个女人哦，哎呀多爽哦。然后范牧师就很生气，跟上帝讲，对啊，很不公平哦。各位，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不会进天堂的。你应该有个想法，我希望每个信耶稣人都有这样想法，我们早上六点钟就进葡萄园，你从小就信耶稣，从小就为主受苦，从小就背十字架路，从小就学习诚实顺服爱主为主摆上，你比最后进去的更有福。你在葡萄园里工作比在外面失业更有福，你循规蹈矩你比在外面更有福，不但你更有福，这就是我们刚一开始讲的，那在羊圈里的羊是有福的，因此那些不在羊圈里的羊是可怜的，是悲惨的。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愿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充满了喜乐，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人性没有这样，为义受逼迫是很痛苦的，但是愿我们能够有喜乐，愿我们能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受侮辱受屈辱我们是喜乐的。我没有说你不应该加薪，我没有说你不应该吃喝，各位对不起，我今天是讲太多了，请你原谅啊、哦！明天也许范牧师不给我讲了，所以我赶快把它讲完好了。但我们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与主同在是有福的，你天天跟父亲在一起，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是有福的。而且何况我们并不是在世上就没有吃过牛肉啊，我们各位，你们在洛杉矶不是也很享受吗？我看你们开车开来车，每个都比我的好哎，我还没车嘞。耶稣说，跟随主，撇弃一切跟随主，没有不在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的。今生不是没有祝福的，而且有很丰富的祝福。最起码我们心中是喜乐的，是平安的。这个世界上人是没有的。我们为什么要高兴？我们没有缺乏。如果要说只有一个缺乏，就是其他的人，上帝的受造物没有得到这个快乐，他们好像死了一样，他们好像 lost 一样，现在重新得到了。让我们 double， 让我们 triple our happiness， 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基督徒，你的生活要快乐，为两件事快乐，你跟上帝在一起，你有永远的福分。第二个快乐，有人回到羊圈里跟你一起快乐。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如果不是圣灵光照，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感动我们，我们不会快乐，因为我们想吃肉，我们想跳舞，我们想作乐，我们甚至想要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们暗暗的偷偷的潜意识的在羡慕那些犯罪而没有被逮到的人。主，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你光照基督徒也光照非基督徒，光照讲员也光照听的，光照我也光照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福气是多么的大。我们求祷保罗在以弗所的祷告也在我们身上实现，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慈爱怜悯丰富，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美好，超过一切的今世的来世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惊艳到，也让我们谦卑喜悦的活出，好叫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在说谎，好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口是心非，
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为基督徒祷告，我为我自己祷告，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失落，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从不觉得，越来越不觉得福音有什么好。我们也为非基督徒祷告，主，求主让他们能够听到你的话，在今天人的话这么多里面，还是让他们听到一点神的话。孩子讲了很多可能错误的地方，求你赦免，也让人能够听到天父的呼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